离岛、台东兰屿、厦门兰博安、滚蛋吧、核废恶灵。受访厦门兰博安，对谈小野，执笔江慧珍、高友志、黄义莹。动员者厦门兰博安，现任作家及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董事长。动员组织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2004年创立，基地台东县兰屿乡，面积 48.39 平方公里，人口数4836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8人，平均年龄35岁。资料来源：内政部资料至2012年11月底。这是你们的早餐，男人吃孤六十，女人吃色137，孩子们的早餐灭绝。这是厦门兰博安心痛的文字，也是兰屿30年来的血泪心声。届满期限的核废料至今依旧放在达悟人的家乡。2012年的2月20日，500多位达悟人再度发动驱逐核废恶灵运动，但政府的承诺眼见又将跳票。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董事长、知名作家厦门兰博安要求所有兰屿人站起来赶走核废恶灵，全民好好爱护土地和海洋，热爱我们的环境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台湾，我们只有一个兰屿。兰屿土壤已污染，30年谎言被揭穿。厦门兰博安控诉，流泪不一定伤悲，但兰屿人无泪并不代表不伤痛。他说，政府在放置核废料过程中充满欺瞒，最初谎称是鱼罐头工厂。身为最早栖身兰屿的民族，30年来达悟人始终在台电与原能会，也就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的谎言下生活。荒谬的是，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公道，官方却反要他们提出核废料不安全的证明。1988年起，包括厦门兰博安和郭建平等部落青年就心知肚明，核废料绝非安全。从国际间释放核爆新闻中，他们更得到印证，因此开始发起一连串对抗中华民国政府暴力的反核废抗争运动。对达悟人来说，政府的欺骗、核废料的威胁就是一个巨大的恶灵。厦门兰博安回忆，当年官方信誓旦旦保证核废料绝对比你抱着两个瓦斯桶还安全。现在台电在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等厂都有废料储存厂，但是高度科技化，以无人机具吊挂设备存入，更有完全密闭恒温恒湿厂房。但兰屿却是赤身肉体真人下壕沟去埋，桶子也已毁损生锈。直到2011年，中研院研究团队科学调查证明，兰屿的土壤及海洋均有色137、钴60的污染，30年的荒谬大剧才终于被揭穿。但政府至今没有一句道歉，一声对不起如此昂贵吗？我们只有一个岛，辅导教训不够吗？厦门兰博安反问着，大家还记得电影《给史达林的礼物》吗？对人类来说，核能到底是福还是祸？以眼前的日本为例，福岛核灾到底有多大影响，至今连科学家都无法估算，达悟人和台湾人都不该再冷漠。兰屿220驱逐恶灵行动三大诉求为：立即迁离，永不续租， 重启谈判。下面兰博安强调，台电与兰屿乡公所签订的核废料储存厂土地租约早在2011年年底到期，达务人坚持不再续租。他说，我们不要钱，也不要暴力抗争，我们要的是和政府谈判，还我们干净的土地和海洋。达务人的世界只有三个季节，飞鱼来了，飞鱼走了，飞鱼快来了。对夏曼兰波安而言，核废料已来了30年，现在应该让他离开，去他该去的地方。他呼吁政府，核电厂不要再来，别再产出核废料，未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安全的早餐，不再有辐射物。兰屿备知核废料30年血泪史。1974年，政府决定将核废料放置兰屿，欺骗达务人运输核废料港口是军港，核废储存厂是鱼罐头工厂。1982年，储存厂完成，兰屿备置第一批10008桶核废料。1987年，达务族青年夏曼兰波安、郭建平等在兰屿机场发动反核第一场抗争，开启兰屿反核运动序幕。1988年，兰屿达务族人第一次举行220反核废驱逐恶灵游行，开启一波波求生存、反灭族的抗争。2005年，兰屿储存厂60核废料桶简装重整，被民众发现核废料桶严重锈蚀，散落成水泥块和灰沙。2011年，中研院发现兰屿土壤海洋均有铯137钴60污染，台电能源会却一再强调，运送到兰屿储存厂的是低放射性废弃物。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要求纳入部落民众共同参与核辐射影响环境、水土、生物生态、身心健康之全面监测与常态检查，经济部拒绝居民参与，呼吁政府与达务人对话，根据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，并与达务民族代表签署达务民族岛屿治理协定，处理核废料问题。2012年2月20日，500余名达务族人发起驱逐恶灵活动，抗议台电拖延迁移核废料，要求台电立即迁走9700余桶低阶核废料，且不再把土地续租给台电。一手拿笔书写海洋，一手高举抗议大旗。在台湾文学中，夏曼兰波安的书写独具一格，以中文传递达务族语言的智慧与智慧，文字之间充满海洋的气息。台湾这个大岛鲜少出现如他一般透过作品驾驭海洋的作家，因此同时作家的小野强调，夏曼兰波安在台湾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夏曼兰波安说，月亮每天都有不同的名字。他说，他的写作都来自达悟族的智慧。达悟族重视月亮和潮汐的关系，也有许多表达海洋的方法。因而达悟族人是诗的民族，人们见面问候就是诗。例如，我今天是中朝，意味着现在不饿也不饱。而兄弟啊，你有的话不清澈也不浑浊，则是委婉评论对方说话四平八稳，是句废话。但他不仅仅只有写作。80年代，在台湾本岛打工的夏曼兰波安便写诗为兰屿呼救，也参与了原住民运动。他和战友郭建平等人为了反对核废料进驻兰屿， 发起驱逐恶灵的抗议行动。他说，因为我当时已经懂得民族的意义。当时他和郭建平两人并不懂得什么是辐射以及问题多严重，只根据俄国车诺比核电厂灾变等个案环岛与族人说明。他说，我很清楚的是，我们只有一个岛屿。直到今天，夏曼兰博安仍一边写作一边进行民族运动，因为核废料仍然威胁着岛屿的生存，而强势的汉文化则侵蚀着岛屿族的知识和文化，甚至是认同和自信。回到人之道，实践岛屿族海洋智慧。夏曼兰博安小学四年级的梦想是航海家，但一个本岛来的大学生鼓励他继续读高中、大学，让他离开了自己的岛屿和文化。尽管他成为第一个拒绝保送的原住民，但在城市的学习和生存让饥饿始终陪伴着他。最后，他仍然回到属于他的人之岛，回到海洋的怀抱，重新实践岛屿人的智慧和技能，也找回了自己的语言。他甚至还进行了几次航海活动，完成了童年航海的梦想。他说，命运的旅行不是我规划的，是灵魂规划的。夏曼兰博安说，兰屿外海有个海沟是黑潮发源地，黑潮顺着洋流沿着台湾外海北上。他曾进行一次从兰屿沿着台湾海岸北上的航海，知道顺着洋流船速变快。他说，如果兰屿的核废料发生问题，台湾人逃得掉吗？台湾人也只有一个岛啊。他对台湾人视兰屿为遥远的化外之地感到气愤不已。夹在现代化诸多困境和危机里的兰屿，让这个作家黎明起身写作时都忍不住叹息。他说自己情绪如彩云般的不稳定，于是祈祷起义的反核运动可以成为让我们岛民民族意识觉醒、爱护岛屿的元素。他们希望这一切反核废料运动像拿鱼枪刺恶灵般简单，更愿海洋是保护他们岛屿的政府。困境。在中华民国里面，岛屿族是最不值钱的。监察院之前调查兰屿核废料储存厂附近海域的辐射外泄争议时，监委竟问夏曼兰博安，核废料不放在兰屿要放在哪？这样说法令他错愕，不仅自私也没有天理。这个政府生病了，难道达悟人活该得癌症？在中华民国里面，达悟族是最不值钱的，他说。夏曼兰博安说，过去兰屿内部有国民党党工平扯后腿，甚至污名化他的家人，而原住民抗争运动多年下来，部分原住民和民进党伙伴的立场也出现妥协，但辐射伤害不分族群。此次反核废料运动希望能重新整合，呼吁大家一起爱岛屿。夏曼兰博安喜爱到世界游历，也曾到南太平洋诸岛进行文化交流，因而了解到在二次大战之后，美法等国多次在南太平洋进行核子试爆，造成许多岛屿民族的悲剧。正因为担心辐射危害，当地居民改变了习性，就此都不敢吃底栖鱼。展望未来反核与民族运动，夏曼兰博安忧心下一代远离了文化，失落了母语，原住民运动的传承将会出现整体性的危机。他表示，岛屿人生活贫困，父母没有钱让孩子继续受教育， 现有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虽然方便孩子取得资讯，却让他们逐渐失去族群认同。夏曼兰博安说，目前每星期只有一小时的母语课程根本就不够。他说，这样的政策不仅是消灭达悟族，也是消灭各族的母语。达悟的孩子如果只会说中文，反而是变笨，因为孩子不会用母语描述自己的土地和海洋，就算留着达悟族的血液，却失去了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智慧，也失落了一切，语言和环境的亲密关系就此不见了。图为驱逐核废恶灵，核废料世代接棒。核废料置放蓝屿30年，当年的婴儿现在都长大了。夏曼兰博安说，他们正是和核废料共存的时代，反核废料的运动该是他们接棒了。这群核废料世代从小以为达悟人是得天独厚部族，因为蓝屿有享用不尽的飞鱼、肥沃的芋头田、清澈湛蓝的天空、绿意盎然的草原，还有那孕育他们的大海。没想到长大后，当他们离开故乡，秉持母亲教导的谦卑礼貌，但在汉人眼中却只是地处边陲的野蛮还那文盲。面对台湾本岛给的这份礼物和废料，达悟青年扪心自问，难道忍心让长辈们白白牺牲过去抗争的血汗？该是分担责任的时候了。日本福岛核灾周年，林诗兰、鲁迈、林正文、张世凯等人发起蓝屿青年行动联盟，和台湾环保团体结合，在3月11日当天，从台北龙山寺出发到海达格兰大道，宣示反核废料的立场。他们呼吁所有旅台的蓝屿青年以及爱蓝屿的朋友，共同为蓝屿的土地海洋发声，为长期默默承受都市文明废物的蓝屿伸张公平正义。夏曼兰博安乐观地说，年轻人将带领他们老一辈的人继续往前走，因为我们已经从爸爸妈妈转眼变成祖父母了。夏曼兰博安说，年轻人不要害怕，就像捕鱼造船，你们不会可以找老师，向前走吧，我们一定会帮你们，祖灵也会守护你们。动员齐步走，行动指南。前往台东县蓝屿乡，实地感受蓝屿自然生态与达悟族的文化风貌。加入蓝屿部落文化基金会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了解最新活动讯息。官方网址：蓝屿部落文化基金会www.taocommonweal.tw。 交通资讯：台东县蓝屿乡，地理位置位于台东县东南外海，从台东航空站搭乘飞机约25分钟可抵达，从台东富冈渔港搭船约2小时30分钟可到。